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在上一个讲次我们谈到了整个思想史上的一个转变的现象，我们把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呢去做了一个很好的反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提几个重要的思想家来跟大家做一个探究。那么第一个就是魏源。那么魏源是19世纪中叶就是19世纪中期啊，中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一种学者跟具有一种代表性的思想家。那么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啊，魏源参加了御迁幕府，在浙江跟英国的军队在打仗，失败以后呢，他非常的悲愤。他说啊，这种状况就是凡有血气者所以匪愤愤匪，凡有耳目心知者所以讲话。那这是在他的《海国图志》的序里面所提到的。那么魏源的主要著作在上个讲次我也提到，有像《海国图志》啦、《圣武纪》啦、《古威堂集》等等。那么对于当时的新形势，他的对策就是以夷为师，所以提到师夷长技以制夷。那么我想这是属于历史的观点，我们就很快的把它带过去。那么所以在哲学的思想上来讲，魏源他非常重视经世的精神，所以魏源的思想他其实继承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那么这个优良传统就成为他的思想上的一个条件，使他能够比较正确的认识现实。那么这个跟他的进步思想对于西方会有比较正确的一个认识是分不开的。所以他一方面是经文经学运动的一个先驱者，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他也在历史的一个任务当中，他在转折的过程当中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一个需求性。当然在整个经文经学的一个复兴，就历史的意义的角度而言呢，它事实上是要到康有为才充分的被表现出来。但是在康有为以前已经有先驱，那就是如果要提的话，那我们就先提魏源了。那经文经学的一个主要的精神呢，它就是在经世致用，就是要联系实际跟解决实际的问题。魏源在当时给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文学家刘逢禄的文集里面写个序啊，他是这么说的：今日复古之要，由孤训声音以近于东京典章制度，此一变自鲁，由典章制度以近于西汉威严大义，贯经术正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自于道也。那么这就是在他的古威堂文稿里面刘礼部遗书序哈，为他做的序的一段话。那么这边所谓的西汉威严大义，就是维汉治法的西汉经文经学。意思是说啊，现在讲经文经学表面上看起来是复古，但不像古文经学那样主要在训诂跟考证方面下功夫。它的要点是要把经学跟当前的政治结合起来，在实际上它并不是复古，而是论经，那么去解决实际的问题。这在魏源看来啊，这就是所谓的经世致用啊，就是经世致用。那么所以在整个思想上，他在这个经世致用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啊，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经文经学的一个看法。那么在整个哲学思想的一个角度来讲，魏源呢非常重视形气之末。那么在理学里面讲说形而上形而下的分别的时候，把这个道和气啊给对立起来啊，对立起来。当然道重要还是气重要呢，我想这个是有不同的见解嘛。那么在整个的鸦片战争所面对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啊，当然我们也会相信魏源呢会重视实际的器物对国家这个整个走向的一个认知跟影响性上他的一个把握了。所以魏源的这种哲学思想表现呢，他对于科学技术的一个进步的一个认知跟整个的一个掌握。所以魏源呢写过一本著作啊，叫做《墨湖》的这篇文章。那么他的思想里面就有很多辩证的一个认识，他就讲到事物的对立，他就说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思为独。那么这也是在他的《古威堂内集》的卷二里面所举的一句话。那么照着魏源所举的例子来看的话，他认为乾坤是相对的，但是乾为主而坤为辅，君同臣，父同子，夫同父，它是相对的。那么他当然也谈到相反的东西的互相转变，所以在 同一篇文章里面他就提到说，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无意之所乘也。所以他就提出所谓的有祸中之福，有利中之害，消与长俱门，福与祸同根。他说这都是物之理。而这种所谓的寒来暑往的一种循环观念呢，其实也是代表了认识的一种角度。而关于知行的问题上面来说的话，那魏源他会认为知必然是从行而来的，所以他才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坚，乌有不行而知之者乎啊。所以他非常注重实际生活的体验，比如说他举例子就说了，往往看许多的书得不到什么益处，而从师友的一句话，那么或从一个活的事例当中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那么这也就是注重实际事物的一种观察来帮助我们知识的一个获得，那么就是说从实际的生活体验里面来帮助我们去进步。魏源也非常注重变化的变的观念，所以魏源对于历史政治他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见解，他认为历史是进化的，所以他会认为说有许多的星星是古有而今无，也有些星星是古无而今有，所以古今的天它是有不同啊。那么古今的不同的角度，他的结论就变成说，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是者日变而不可复者也，执古以神经，是为乌金，执金以律古，是为乌古，乌金不可以为智，乌古不可以语学。那么这也是在他的《古微堂内集》的卷三所引的一段话。那么这个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历史变动是进步的，那么社会不断的变动给了人民很多的方便性，所以他才会说乌古不可以语学，那就是在整个的历史进化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魏源呢，一方面认为有不变的道，把道跟事对立起来，但是认为变只适用于事，那么这就是认为变是一个现象，不变的是一个本质。所以在他所著的《老子本义》的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谈到说，盖道无而已，真常者指其无之实，而玄妙则瞻其常之无也。老子见学术日奇，智有积泥，斯以真常不变之道救之。那这是在他对的老子第一章的注所谈到的问题。那么另外在第十五章他也注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足复归于虚静。那么所以讲到历史跟实际的政治社会问题的时候啊，魏源他是非常注重实，实际的实，注重变，变化的变，注重动，动静的动。那么可是谈到哲学根本问题的时候，他又有所谓的无，所谓的真常，所谓的静的概念。那么这都是魏源他在某些事实的一个实务经验上、事理的态度上，以及在他哲学理念上他所提出的一种看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另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龚自珍。我们晓得在前面我们谈到戴东原，就是戴政嘛，我们也谈到戴东原他驳斥陈一川或者朱熹学派的程朱理学，而去谈血气心知的一种自然人性论。那么再加上世代的一个发展呢，西风不断的东渐而影响到中国，那么所以整个的这种整体的方式概略的看得出来他们对于世界图像的一种共同认知，而这样的一个认知大致上都是顺着戴东原所谓的自然人性论去做一些进步的发展。那么龚自珍呢，他一方面就心于经世之物，然后突破钱家考据的藩篱，然后去接受经文经学派公羊春秋的观点，而另外一方面呢，他则取了佛教天台跟宋明心学的一个传统，把宇宙人生的动源呢归结到心之本体。那么对于人之为人的一种主动主体的一个能动性，大量的把它发掘发扬出来。所以在尊史的这篇文章他就提到说，心尊 则其官尊矣，新尊则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则其仁义尊矣。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说，他这边所谓的尊心，就是在自然人性论的前提之下去说的，而这里所谓的心，就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心，而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心，是走出了宋明如实体化的主体性的心，而比较接近于存在的主体性的心。那么正因为如此，龚自珍一方面尊心，而另一方面他也尊情。再来，因为他仍然是一个自然人性论的代表人物嘛，所以基本上他还是主张性无善无恶论。尽管他注意了人的存在性跟主体的能动性，但他终究呢，在人性论上他并不完全是以性善论为依归的，而却主张性无善无恶的一个论点。所以龚自珍在这一方面呢，自然有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在。那么当然我们晓得经文经学派所隐含的三世之说呢，聚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这样的说法，随着新的时代的来临跟西方的思潮，尤其是指的达尔文的一种进化论的一个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冲击呢，就成了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一个进化哲学。那么这个其实呢，也非常适合于中国民族的一种改革的需求。那么正因为如此，晚清的对于公羊春秋的一个复古，它其实是不同于钱家的考据，而有着另一番的新的视野、胸襟跟他的见解。那么尽管它里面可能埋藏着西学原出于中国这样的一个理论，可是这就是在他自己本身的见解的角度，我们并不能够只是用这样角度来去说龚自珍就不对了。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得出，这些学者们他们充满改革的动力，复古对他们来讲，其实复古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因为他们所谓的古哈，并不就是钱家儒者所谓的古，而是一种寓意式的古，是一种古为今用的古。那么这个古是作为一个超越的理想的崭新典型，而这个古呢，并不是一个过去的历史的具体时代。当然呢，那这样的复古表面上是以古为尊，是以传统为尊，但是事实上却是要掏空的传统的历史性跟它的具体性。传统成了一个超越的理想典型，那成了一个可以装添新的事物的一个囊堵或者一个空间，所以我们会发现它隐含着传统的一种自我解构的批判性。当然我刚刚也讲过嘛，传统的一种自我解构的批判性啊，它是随着外力性的侵入跟社会经济建制的崩溃导引出来。不过我们这边所谓的传统的自我解构啊，特别强调是它来自于自身作为其解构的一种动力，它是以自身作为资源，这是不同于认为自身一无是处。那么换句话来讲，那么传统的一种自我解构仍然保有解构的一种自主性，它肯定的要迈向重建。问题是当自我解构的资源不足的时候，外力性的气继续严重的入侵，在自我解构就会转向成为一种他力的解构，就是我刚刚说的挑战与回应啊。那么这是一种负面的否定性的解构。那么面对这种他力的负面的否定性解构啊，原先的传统的自我解构有些就可以转化为这样子，有些则可以强化所谓的传统作为抗争或者抵御外在的力量。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也就是我上两讲次当中不断在强调的一个重要的理念之所在了。当然我们晓得像魏延啊，像这个康有为、梁启超，那么他们都也看到了所谓的传统自我的解构跟挑战回应当中所面对的一些问题，甚至于所面对一些难题是什么。那么这时候我们也不妨先中间来提另外一位学者，叫严复，就是严几道先生啊。那事实上他所处的时代他也面对这个问题，那只是说他面对的一个角度是不是就跟像前面我们所谓的龚自珍啊、魏源啊，或者后来的康有为、谭嗣同是一致的呢？那么严复呢，他是在清咸丰三年出生，一直到民国十年呢、啊、他才离开人世间的，所以他活的时间大概有前后有将近70岁啊。那么他在西元1895年呢、啊、他陆续发表了《论四辩之极》《元强》 救亡决论、辟寒这四篇文章。那么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猛烈的攻击，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却是在行文当中，我们发现尽管他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他的资源虽然有些是来自于西方，但是更多的是来自于中国，甚至于他也想要尝试中西的一种融合的可能性。那么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尝到严重的这个败绩啊，多年来所推动的所谓的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刚好是一个自省的机会啊。那么也就是刚刚好是应该要好好的去反省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焦虑苦闷而要开创一个新的局面的状况之中，严复就是严几道先生呢、啊、他用他典雅畅达又夹译夹注的翻译的方式去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的书籍来宣扬他的思想，目的是要祈祷民智心发民力，唤醒民德来主要他的一个这个一个原动力啊。那么也因此赫胥黎的天演论就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很重要一本著作。严复清楚的也指出，像韩愈所谓的道统说，他也是一个谬论。他在辟韩这篇文章里面指出，韩愈的原道是把道统跟正统糅合在一起，像这样的圣人史观他认为是不合于历史进化的。事实上韩愈的确陷入一种帝皇专制的道德教化的美梦当中，就这个角度来说跟孔孟的道德教化的政治体制是相违背的。那么孔孟所提出的是民本，而韩愈所在原道篇里面所支持的却是君本，以君为本的思想。严复援引了西方的民主理论，意图彰显中国的民本思想来反击韩愈在原道里面所谓的君本思想。换句话来说，严复认为中国的尧舜孔孟传统是值得发扬，而且可以跟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互相的相结合，而韩愈的原道所奠立的传统则是一个保守僵化不尽的传统。严复对于韩愈的帝皇专制的道德教化要有所批判，所以他不再以帝王圣君作为道之大源，他指出道之大源是在于天，在于百姓。那么这可以看得出他想从原始儒家的民本传统做一个转化，而创造开出民主的传统。所以他说国者私民之公产也，那么这是蛮符合近代国家观念的。他又说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利也，就大家的公仆了。那么这个是缔造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主政治的一个观念了。而就思想的脉络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发现严复对于民主自由的一种理解，比如说他在他的群己权界论，虽然对于群己权界论严复的认知并不一定完全的正确，可至少他能够对西方的这种观念引进到中国，他有一定的意义在。当然严复除了批判中国帝皇专制一个教化传统，气球建立一个民主政治的教化传统之外，影响中国最深远的还是他的天演论啊。所以在袁强这篇文章他就提到，达尔文说物各尽存啊，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那么这是把自然界的演化情形扩展到整个人世间来，明显的这正跟当时的自然人性论的思想是他的一个氛围啊，是不谋而合的。那么也是跟公羊春秋学派的这些学者他们的一些理论啊，也有其汇通的地方。那么这也就是严复在这个时代当中他的一个思想的角色扮演。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